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栏目，今天啊，又是跟大家聊一聊跟我们中医有关的一些故事、想法、心得和感悟。我们老是学中医呢，我们很多人都讲这个老中医最值钱，但是一个老中医，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医啊，他都得从一个年轻中医发展起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如何做一个既专业又接地气的年轻中医，让我们很多年轻的一些听众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群他们是如何的一个发展的。我们每天呢都有非常多的思路，很多的想法。如果说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创意的想法的话，三年啊它就是1000个，只要呢这1000个里面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么三年的磨砺，你就可以成为啊这个领域的一个顶尖人物。如果你用1/1000的几率达到求得成功，但是很多年轻中医呢他们不愿意想要一步登天，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啊无所成。年轻中医千万不要做只读过一本啊医书的人。以前呢我们这个封建统治王朝的时候，这个我们不都得进京嘛，到北京古代都是走路。后来呢改成坐马车，再到后来科技技术发展了，我们有的乘汽车，后来坐火车，再后来呢现在坐飞机。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它带来一个优势啊，从以前的这个路途漫漫啊，到现在这个朝夕往返。但是呢那些支配我们这个宏观物体运动的一个客观真理啊，它永远都没有改变。什么没变呢？我们到北京的距离它从来都没有变。让物体产生加速度的，我们以前学的物理的牛顿第二定律它没有变。让物体保持匀速运动的牛顿第一定律它也没有变。那么科学它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它需要发展，那是它本身不完善，它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科学一直在进步，技术一直在发展。但是真理啊它永远都不变，到北京的距离永远这么长，那些规律啊永远都定下来。这些真理呢它是支配我们宇宙万物的一个客观规律。我们从盘古开天以来，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它是一直啊分毫不差的，分秒不少的，它就摆在那里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呢发展科学提高技术，但是我们呢只能去探索和认识真理，却不可能发展真理。这就是为什么《黄帝内经》2000多年了，没有人能够超越它，也没有人呢能够发展它，因为它讲的呀，句句都是真理。它讲的呢，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也不是讲技巧。那么从《黄帝内经》往后发展，从这个《伤寒论》的6经辨证，再到这个《外感温热篇》的胃气营血辨证，再到我们后来 温病调病的三焦病症啊，六经、胃气、营血、三焦，再从我们十二经脉病症到我们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的脏腑病症，都是在我们2000年前《黄帝内经》的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疾病治疗的技术手段啊，后面发展的都是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从六经的角度，从人体胃气营血的角度，从人的三焦，从人的十二经脉，再到我们脏腑的病症，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从上古的神农，有我们的黄帝，我们的岐伯，我们的伯高，我们的雷公，我们的少俞、少师、仲文，再到中世的长山、扁鹊、汉之功臣杨倩及参公，从我们的仲景、华佗，再到金元四大家，明清的温变、朱家，从我们的汉代的医圣到药王，他们无不都是啊，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辉煌历程。这些呢，都是我们技术、技巧发展推动医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证啊。所以我们很多年轻医生啊，不但要学习这些经典理论疾病的关于真理，我们中医叫道，道的这个层面的东西啊，要学习，也要学习内经之后各家讲的关于科学，也就是术跟法这个层次的东西啊。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懂得了一个好的医生啊，他必须掌握道层次的关于真理与这个技术手段这些战略上面的认识，也必须掌握法和术关于科学技术技巧层次与战术的一个认识。我们后世一家的这个医书懂得越多，掌握的技术技巧战术就越多，那么达到治病的战略目标呢就越容易。如果你有千种手段啊，就不怕病的万种变化。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开播的目的意义就是发扬我们中医的国学文化，传播呢中华传统文化，让大家呢去读经典，去学经典。学经典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去掌握真理。学其他的医著呢，是为了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和技巧。一本书啊，即使只有一句话是可取的，它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读的。因为它呢可以激发你的灵感，从而让你呢提出一个伟大的设想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我们讲哲学都是无用之用，一本书对你有用无用，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境如何了。所以呢，我们一直讲书读一百遍就有一百种心境，一百种心境啊，它就有一百种的感悟跟收获。我们的这个毛主席呢，一生他不论是指挥打仗还是处理国家大事啊，他休息的时候手上都没有离开过书。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需要啊不断去学习，去把前人的智慧汲取过来，把我们当今的智慧汲取过来，不断的呢温故知新。其实呢，我们平时啊读书读多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就是说真正能够帮你解决疑难问题的往往不是你 曾经读过的那些书，而是你刚刚随手拿起的那本书。不读书就会在病症的时候呢，先入为主，陷入到我们这个经验主义的泥潭。我们很多人啊，看病啊，主观臆断，最后呢，导致这个情理俱穷，山穷水尽。那么不读书，遇到了一些重症难症，就无方可用，束手无策，最后呢，只能跪求西医了结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中医啊，在治疗疾病的选择上呢，应该要广泛的涉猎，又要集中精力于一点。有些人认为应选一个专业或者几种病，可是他们一心啊研究胃病，十几年过去了，结果在胃病上呢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其实呢，我非常主张的就是年轻人呢要尽可能的广泛涉猎的去看病。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是内科专业，那我也看五官科，也看儿科，也看妇科，也看骨科。结果我不但内科看好了，也掌握了其他专科的绝活。因为你想啊，某科或者某病不见得你就能看好，除了自己努力钻研，还要看上天的造化。很多这个问题啊都是机缘巧合，你的疾病要遇到一个能看得懂你的医生，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机缘巧合，不就是上天的一种造化吗？我们人生呢，它就像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的这个张无忌，心存一颗善心跟侠义，那么其他的机缘巧合啊，就看天意如何。比如说你无意之中治好了一个疑难病，这种无意啊，它可以是你对病人的额外的关心，也可能是你的真诚。病人呢愿意找你一试，也可能是病人对你的信任，想将自己的秘方啊交给你传承下来。这一切呢其实都源于你对病人的善良和一种真诚。那当你呢治好一个病啊，你就会有更多的病人来治，病例越多，规律呢就越容易啊表现出来，越容易表现出来。那这个你的认识呢就有提升，理论啊就会有建树，你就会逐渐的成为呢这个领域的佼佼者。而这种机缘巧合啊都是可遇啊不可求的。所以呢，我们每次讲这个中医梦想故事会的时候，为什么要有梦想？其实主观上就是需要我们建立一个目标，你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医生，你期望在哪方面有所专长。但是在客观上呢，我们人的一生啊，机缘巧合它都是随机的啊，不知道哪一天来了什么病人，来了什么样的患者，那么这些呢都让上天来决定。那么我们自己呢，一是要有一个真诚善良的心啊，不可或缺。第二个呢就是最大信量的实践力啊，不分病种，不分领域。很多人到了40岁之后啊，基本上就定型了，你再按照你的领域里最不擅长的发展下去呢，这个就是你的一个研究方向了。要一定要往自己啊最擅长的领域去发展。其实我最反对的就是教条跟主观主义。我们在医学实践中，主观就是要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尽量的创造条件，客观上却不可强求与苛求，就要一切呢随缘。我们应该坚持的就是从实践中得来，又到实践中去检验的这么一个原则。因为我们讲啊，实践出真知，经过检验正确的东西呢，它才能够啊算得上是真理，而不是主观上用逻辑去推理，认为符合逻辑的就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啊，实践和逻辑推理是获得真理认识的两个途径，但是呢，一旦这个逻辑推理的前提或假设本身就是错的，那么你接下来如何推理啊， 无论多么严密，也绝对呢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教科书上说风热感冒要用这个银翘散去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个医生呢，用它治疗风热感冒无效，结果反过来啊，轻怒于中医，甚至呢贬低古人。实际上呢，它治疗这个感冒啊，根本就不是风热感冒，而是呢外感的寒湿兼内热的这个九味羌活汤症，是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在寒风凛冽冬天，哪来的风热之气呢？我们说感冒这个感受的风寒湿热都是外来之气，它有非常明显的气候特征。我们不观察天文，不观察地域，主观想象它是什么样的病症，脉诊呢不相参，就随便选择药方，结果呢普通的感冒小病不但我们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呢工作了多年的一些名医啊，也不善于治疗这个感冒啊。我们什么叫治疗疾病啊，效如浮骨，就是用一方药下去，这个汤药水刚放到桌子上，你这个感冒啊这个就好了很多。我们读书期间啊，每次感冒先不吃药，而是任其发展，观察它，体味这个感冒的特点，观察气候地域的特点，我们分析感冒前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再根据自己的脉症一致性，再试着呢开方治疗，然后慢慢体会啊这个病机特点和药物作用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那么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呀，我们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是一年中啊总会有感冒的发病，那么这其中呢风寒感冒占了 30%， 风热感冒占了 20%， 风寒兼内热占了 40%， 其他夹杂外感的呢占了 10%， 而这个风寒治病啊它就占了 90%， 那么其中夹杂着内湿内热积滞痰饮跟浮虚，如此呢才是我们伤寒的奥义啊。为什么伤寒在这里面占了那么多，那么以至于呢我们风热之气只有春温夏热以及小环境内炉火之气熏蒸所得，都是从口鼻而入，就是温病。我们亲身体验实践了啊，亲身体验实践了，那么这个采取呢适当的一个治疗，那么效果呢比这个西医呢好很多。我想啊，如果我的这个中医学到感冒都要求这个西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应该呢不要学中医了，就回家种地好了。由此可见啊，事实啊去实事求是的与这个我们的脉症一致非常重要。我们学中医一定要特立独行，一定要刚毅决断啊，欲则立，不欲则废。现在呢我们市面上很多人都说包治包医包治百病，其实天下无包医的病，也没有包治的医生，更没有啊包治的这个药。再好的医生呢他都有治不好的病，再笨的医生也有能治好的两个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唯医者呢不能够争强好胜。我们老子都说呀，天之道不争而胜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按照老子的说法呀，要保持永恒有两个手段，一个呢叫知和约禅啊，知和约禅，也叫做呢，也就是我们要保持啊多样性，要和谐，要平衡。另一个呢叫复命啊，复命约禅，复命就是归根返源，回到原点， 它包括思想上的一个龟裂，去掉多余的那些粗枝啊，那些繁叶，去掉多余的东西，去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去掉成见，去掉认识的误区，去掉思维的定式，由理反情，由情反性，由性反命，由心脑还原脑，由意识还情意识，由人道还到人听道，由人为还到天然。我们各个学科、各个门派、各个教，像我们这个道教，不就是跟我们讲的顺为凡，逆为心，只在中间颠倒颠，这样的一个求真境界是一致的吗？最后啊，等跟大家说一下，一个人的经验啊不足，他是可以通过积累，悟性不足却呢很难够弥补。我们很多老师比我们多的是经验跟这个经历，我们比老师多的是悟性和灵气。跟老师学习最要紧的就是老师想到的你要想到，老师想不到的你也要想到，你才能够超越你的老师。我们每天，我们刚才开头讲了，每天有一个创意想法，我们每天想一个问题，是来弥补自己悟性不足的有效办法。如果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中医，不妨啊照照镜子，想想我们的中医信念有没有松动，从医的初心有没有蜕变，入行的承诺有没有兑现，从而更加自觉的把坚守大医精神的医德要求融入在自己的血脉里，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自学而后可以学人，自救而后可以救人。无论学习跟治病啊，它都是要从实践开始，从自己开始的。对年轻的中医如此，任何成功它都没有从实践、失败、疾病中来的更快、更彻透。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实践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人民大众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疾病也是我们的老师。要做一个人民大众的中医，就要融入到实践中，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始终啊保持一颗人心，坚持实事求是，不忘悟道求真，踏踏实实做一个接地气的中医，那么未来呢必定是属于我们的。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呢，可以关注订阅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电台微信公众号、养生交流群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呢，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程。咱们下期再会。